12月24号，诗篇147篇。这个诗篇呢，结语还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5篇哈利路亚结尾的啊。然后这诗篇呢，讲到颂赞神，本来就是合一的。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歌颂我们的神，这是多么美善，赞美他，这是美好的，是合一的。为什么要赞美神？所以呢，你就看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庆祝神他恢复了以色列所展现的慈爱啊，他们被掳，然后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最后呢，神帮他们带回来，所以呢，他们就回来建造城墙。那城墙被建造起来了，当然他们被复兴，就有他们应该有的宗教责任。所以呢，从神对他们的慈爱恢复，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到扩及到这种普遍恩典，所有的生物都蒙神的恩慈恩惠。到第三部分啊，12节到20节也把这些重复了一遍，然后就讲到神带给大自然界的、带给人们的，以及他们应该负有的责任。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第一部分。神把他们带回来，那种恩慈，那种基本的真理就是，如果你蒙受神的恩典，那你被邀请去颂赞神，这个是非常强有力的所以呢，赞美神本来是合宜的。所以你看第二节，耶和华重建耶路撒冷，就是直接告诉你，耶和华是重建耶路撒冷的。那这位神是谁呢？他是很温柔的。你看哈，他招聚被赶散的以色列人，然后呢，神医治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所以呢，我们心里受伤很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逃避，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蒙受任何的触碰，所以只有温柔的手才能抚慰我们的伤痛。但是呢，只有我们经历过比较深层的那种伤痛，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走过一些那些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可以使我们蒙福，可是呢，那是一种强大的洗礼，只有基督能够跟我们一起走过那片非常深的水域，然后他也做到了，他的温柔，神的神圣温柔就抚慰了我们的痛苦，医治了我们的伤处。他的温柔是我们应当称颂的，而且第四节，他数点星辰的数目，一一给他们起名。他的大能连天上的星星神都一一起名，都眷顾他不单只是眷顾人，眷顾羊，你看，连他所造的大自然每一个都有名字然后呢，我们的主伟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是真实的，我们要颂赞他的伟大，颂赞他的智慧深哉奥哉我们能够感知到神的智慧是绝对无限，也因为他智慧，他能够对最微小的事物到最伟大的存在，神都在背后来扶持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可以颂赞他。然后第六节就讲到。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却把恶人丢弃在地，这也是真的。因此呢，我们在神面前是没得可跟他抗争，哪怕发生在我们身上很不幸的事情，但是神还是公义的，神会提升我们这些谦卑的人赐给我们荣耀啊、尊贵啊、满足啊、喜乐啊、生命啊、平安喜乐啊。但那些邪恶的、自高自大的，每天都在质疑神，为什么一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甚至认为神是恶的始作俑者。那这些人呢，最终神会任凭他们，把他们摔倒，使他们呢，那些骄傲的人啊、暴力的人啊，他们的恶行啊，最后会被引向这种下坡，然后呢，以耻辱告终。你们要以称谢的心，第七节，向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其实赞美神本来就是合宜的。那我们用情歌颂他，再怎么歌颂他， 都不为过的。所以这里呢就转向大自然，第八节开始，他以密云遮盖天空，为大地预备雨水，使群山长满青草，他把食物赐给走兽，也赐给啼叫的小乌鸦。所以这里马上就告诉我们，他的恩慈，他的慈善，连野地的这些野生的动物都在神的眷顾之下啊，神都为他们预备他们没有什么人可以帮他们预备，但神就预备了这些青草啊这些食物。第十节，他喜欢的不是马的力大，他喜悦的不是人的腿快，耶和华喜悦敬畏他的人，喜悦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呢，我们行动不能在神之前啊，因为如果我们走在神之前的话，那你可能就不在神的计划里面你自己把事情搞砸了，那但是你还要怪神啊。神喜悦的是我们仰望他慈爱，我们敬畏他。所以神的关注不单单是在于那个那些衍生的外在的那些事情，神更关注我们人，而且关注不单是我们外面的行为，更关注我们里面那种心，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有时候欺哄我们，因为人心诡诈，但是呢我们甚至会引经据典来为自己防卫，但是神呢恩待我们，拯救我们，他看我们看到内心，他喜悦的是那些我们意识到他存在的，他喜悦那些我们跟他有真实团契相交的依靠他话语的人啊。所以神真的是拯救我们，你看好，重建耶路撒冷，招聚被赶散以色列，医好伤心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第二节第三节。所以当你理解到这些的时候，那不管我们身处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所处的国家所在地，我们祭坛祷告，我们都要举起圣洁的手来为我们国家祷告，因为国家的福祉在于每一个人民，而每一个人民你我都在那地，那地都受到罪的咒诅，而我们今天被神拯救之后，我们更是要依靠神，更是要举起圣洁的手来带到。所以一个国家啊，我们考虑到的第一个就是啊，耶路撒冷啊，十二节，你们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呐，你要赞美你的神。虽然是对耶路撒冷，对西安，但其实就是对住在这里面的，就是一个代表，代表这个国家啊。那时候尼希米那里讲到，他们回归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建造了防护墙啊，但是保护我们的不是这个防护墙，不是耶路撒冷城墙，而是神自己。否则他不保护我们，我们建造人是枉然劳力的啊，我们看守人是枉然惊醒的。所以呢，这个国家的安全是谁来兼顾我们呢？十三节，因为他兼顾了你们城门的门栓，赐福在你们中间的儿女。不单单如此。神护佑了我们的安全，有时候神真的护佑我们的灵魂，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往前走，不要做，不要说啊。我们如果真的顺命的儿女，我们是可以被保护，我们是可以被享啊，被神赐下平安的。如果我们顺命的话啊，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十三节。因为他坚固了你城门的门栓，赐福在你们中间的儿女。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圣殿在圣城里面，神自己要亲自看顾的。不但如此啊，神呢赐给一个国家的繁荣啊，是在于人民的勤劳啊、节俭啊、认真啊，然后呢有远见啊。而我们不勤劳的话，那么春秋啊，然后呢冬夏过冷过热都会破坏了地上的这种丰收。那这个神呢，他会因着我们，你看十四节，他使你的边界平静，用上好的麦子使你饱足。他向地发出命令，他的话迅速颁行，他降下像羊毛一样的雪，洒下像芦荟一样的霜，他抛下像血碎一样的冰雹，面对他发出的寒冷，谁能承受得起呢？所以你就会发现， 啊，我们的繁荣是神十八节发出命令，这一切就都融化，他使风刮起，水就流动。大自然界是神的慈爱的眷顾啊，雨雪啊，降下呀，四季的轮回啊，这个就是神的恩慈，好让仓库里面呢真的是满了啊麦子哦。这个真的是我们丰收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很感谢神。我们这个人一切顺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感谢神啊。然后不单是如此啊，他眷顾了我们的家庭，你看十三节，眷顾了你城门的门栓，赐福在你们中间的儿女，这个就是让这个国家有末后的指望，让我们的家庭有末后的指望，因为子孙的延续永远是神的一个祝福。那享受了这么多啊，享受了这么多，我们信了耶稣了，享受了这么多，不管是物质界的或属灵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十九到二十，他把自己的话向雅各颁布，把自己的律例和典章向以色列颁布。他从没有这样对待其他各国，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典章。所以我们先知道神的，关于神的一切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我们是有责任要去把它活出来，而且有责任要去把它宣扬啊，透过我们的善行，透过我们的爱人，透过我们的婚姻，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敬拜神啊，我们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深深值得感恩的特权。然后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些特权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然后就最后啊真的下到阴间去。因为知道神他终有一天要来拜访我们，然后要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有责任去把它活出来，有责任让别人因着我们他们蒙福，至终他们蒙最大的福就是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吸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愿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我们知道赞美神的话是合宜的，我们经历他的供应，从大自然界，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所在的国等等，我们都可以如此警惕自己啊！如果我们想蒙福，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面前。愿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着在今天啊这个平安夜，你曾经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荣耀归于至高神。是的，你是我们一切的泉源。我们这个人的灵魂，我们这个人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甚至我们的社区关系，甚至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的福祉都在于你。是的，我们要忠于你，以至于我们所在地，所在的小区，所在的社会，所在的国家，可以因为我们而蒙福。不单单如此，神啊，你赐给我们这一切的安全，这一切的繁荣，这一切的特权，我们都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温柔的，你是公义的，你是降卑的，你是慈善的，你是全能的，你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赞美你本是合宜的，我们欢喜快乐，今天举起救恩的杯，特别纪念主耶稣，你道成肉身，成为 baby， 成为婴孩来到我们当中，你保护你祝福的我们。这是因为主耶稣你顺从天父取了人的样子，而且你舍己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最后你顺从到一种程度，你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今天我们所经历到的医治的作为成全了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安全感的欢喜快乐的来敬拜赞美父神。这一切的恩典都是因为你怜悯我们的作为，我们要颂赞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不单是个别的敬拜你，我们也就像从被掳回到耶路撒冷那样，从黑暗之地，从死亡之地被你再一次释放，然后被你救到光明的国度，救到生命的国度，我们要颂赞你， 我们要和其他的你拯救回来的子民，我们一起来颂赞你，我们这样子赞美你，这是美好的，这是合宜的。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愿所有荣耀真的是归于至高神，而地上平安就归于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